冷戰模式重啟，美國以戰時的速度對抗中共，娛樂圈再爆黑幕，懷疑是藝人深夜遺言，朋友六人僅有一個人幸存。全習近平老鄉落馬引官場地震，西安接近100個官員被牽連。中共代表缺席這個亞洲峰會，網友有嘢講了。貴州兩個少年騎行失蹤21日，遺體在20公里外被發現。各位觀眾、聽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收聽兩岸新聞。美國戰爭部長克格塞斯7號在華盛頓對幾十名國防工業高層發表一篇重磅演講，宣布美軍將徹底改革武器、裝備和軟件採購機制，用戰時速度來針對中共威脅。這項名為自由武庫的新戰略將精簡官僚機構，加快採購流程，擴大供應商範圍，並且對拖延項目的承包商直接淘汰。有分析認為，這項自由武庫的戰略標誌著美國冷戰工業模式的回歸。《華爾街日報》報導，克格塞斯指出，傳統長達10年的研發周期已經令到美軍在速度上落後於中國。他表示將放寬繁瑣的測試要求，授權軍方官員在必要時直接採購商用技術。他強調，我們必須改革官僚體系，才能夠戰勝自身的惰性。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 CSIS 專家傑里·麥金指出，美軍供應鏈的表現遠低過應有水平。史丹福大學專家史蒂夫·布蘭克亦都直白地說，當我們還在用福特這樣的系統時候，中共早已經運行硅谷模式。20年前他們只有海岸警衛隊，現在海軍規模已經超越我們，鑑於改革迫在眉睫，戰爭部副部長史蒂夫·范伯格甚至明確表示，願意改變的承包商將繁榮，不願意者將被淘汰。報道說，五角大樓現在正在以戰時速度推進兩個關鍵項目，一個是名叫金色穹頂的反導防禦盾牌，另一個是關鍵彈藥的補給計劃。陸軍方面亦開始整合內部架構，解散原有12個項目執行辦公室，合併為6個權力更集中的部門，以縮短合同審批時間。無人機項目亦因為進度過慢而受到重組，從 Replicator 計劃轉入國防自主作戰小組負責。報導指出，這場改革延續了川普政府吸納硅谷科技企業的政策，勢必衝擊波音、洛克希德馬丁等老牌軍工巨頭的壟斷地位。克格塞斯還承諾將推出新的激勵機制，鼓勵企業擴產、創新，並且確保關鍵部件至少有兩家供應商，以防止供應鏈災難。大型軍工企業亦開始表態要適應改革。L3Harris 執行長克里斯·庫巴西克說，公司正在和防務創新企業合作，響應五角大樓新政策。這場改革被外界視為川普政府正式進入準戰時狀態，以工業總動員姿態對抗中共的軍工挑戰。有網友就此評論說，美蘇冷戰的時候，美國有過兩次大規模國防改革，分別是杜魯門的國防生產法和列根的星球大戰計劃，目標就是令到蘇聯解體。現在美國又重啟這個模式，這一次的目標是中共，結果大家自己去想。事實上，美國的戰時速度改革早已經不是只限於軍工體系，現在在稀土戰略資源領域，美國亦都進入了戰時速度狀態。霍士新聞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最近走訪了位於南卡羅來納州的一家新建稀土磁鐵加工廠。貝森特表示，這個是25年來美國製造的第一塊稀土磁鐵，我們正在不讓中共對我們供應鏈鏈頸。他讚歎說，好彩有了像你們這樣的公司，我們終於再次獲得獨立。貝森特指出，大約800名建築工人參與了這個工廠的建設， 预计随住公司扩大生产规模，工厂规模可能会扩大十倍。他还赞扬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迈克·马斯特加快了州政府审批流程，仅仅是用了8个星期就获得批准。贝森特说，简直不敢相信速度这么快，为了应对这场国家安全危机，全体人员都行动起来了。贝森特最近还表示，中共威胁切断稀土出口是一个重大错误。他警告说，北京无法长期依赖关键矿物作为地缘政治施压工具。美国正在加快创建稀土代替供应链，预计在未来12到24个月内，美国就能够确保新的稀土供应来源，大幅度降低对中共稀土的依赖。时事评论员江心哲分析说，现在美国已经将和中共的稀土战列为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在全力以赴的情况下，美国要在1到2年内摆脱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并不是不可能。而美国也一定会全力以赴，因为这场和中共的稀土战是输不起的。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都夹住个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到很累很痛呢？甚至有时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的，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和痛。今天呢，我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到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到你双眼水润清凉。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去看看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好了，现在继续我们刚才讲的新闻。大陆娱乐圈再起波澜，网民深挖男艺人于朦胧离奇去世案，竟发现一连串更加诡异的事件，牵出了一张黑幕重重的命案网络。中国网友发现，在今年4月，疑似有演艺圈人士在微博留言，称朋友6个人里边已经去世了5个。截图显示，一位名叫冯勇 WJS 的微博账号在某一日的凌晨发帖文，语气好像是遗言。他写道，我们6个人，鞭策、尚于博、白正、王杰希，都没有礼物幸运。祝福物者在美国洛杉矶好好的，每日开心。短短几句话震惊网络，几秒钟之后他又留言，鞭策哥，我好快就落嚟陪你。之后就再冇更新过。呢6个人嘅名单里边，4个人确实早已经离世，而且都非常之诡异。鞭策系央视主持人，2015年离奇去世，官方话因为吸毒，但佢阿妈呢就控诉话，调查事件疑点重重，外界更加传佢喺生前曾经被涉及于朦胧案嘅导演程青松逼迫。尚于博演员2011年传出患有抑郁症自尽，竟然有人说他当时事业正好，没多久前还在微博感叹生活太美好，根本不像抑郁的人。女演员白静2012年因婚姻纠纷被他的先生持刀刺中去世，随后他的先生也都自尽。王杰希据说2015年因白血病去世，不过细节全部被封锁，唯一幸存的礼物现在嫁到美国。不过好巧合的是，他和导演程青松交情密切，在2014年微博贴文中，两人有很多来往，亦曾经是程青松大赛的主持人。网民怀疑这个背后或者匿埋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人形容这个似是一场娱乐圈连环悲剧，而程青松的名字不断地被提起，更加令到舆论炸开了。网民算了一下这几年离奇去世的年轻艺人名单，抨击中共的娱乐圈已经成为魔窟。一名江苏网民评论说，这些人的目标并不仅仅是于朦胧，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猎捕对象，演艺圈很多人都是他们的目标。另外，在大家讨论于朦胧的时候，另一位男星桂东贤的去世再次被翻了出来。他毕业于北电，出演过《古剑奇谭二》《笑傲江湖》。2022年，桂东贤突然离世， 年龄亦同朱朦胧一样系37岁。季冬贤去世前几日仲喺微博发文，睇起嚟心情愉快。朋友话佢性格开朗，想结婚，但最嬲尾竟然喺凌晨离世。官方话心脏原因，有数人就暗示系自尽，不过时间地点都唔详细。从鞭策尚于博到季冬贤朱朦胧，一个个年轻艺人离奇离世，每一个都疑点重重。啲网友喺度谴责话：呢个唔系巧合，而系体制下嘅黑洞。有人更加痛批：中国娱乐圈早就成为咗食人唔吐骨头嘅魔窟。中共官场再现震荡。九号消息，被视为习近平老乡兼校友嘅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惟落马之后，西安有将近100名官员被牵连，引发舆论关注。其中，西安市政协主席岳华峰据传已经丧生。11月5号，旅澳自媒体人蒋望正爆料，方鸿惟在西安市长安区古观音禅寺拜观音的时候，同4名秘书一起被中纪委人员带走，随后押往天津羁押。当晚，中纪委官网证实方鸿惟落马。据称，中纪委已经成立专案组漏夜行动，陕西省和西安市纪委展开大规模找捕行动，涉案人员多达100多人，西安和西咸新区受到波及。政协主席岳华峰被爆自尽。公开资料显示，岳华峰和方鸿惟都是西安本地高官，两个人多年共事。西安市属副省级城市，市委书记、市长、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都是副部级官员。现年59岁的方鸿惟是陕西富平人，清华汽车系毕业生，被称为习近平的老乡兼校友。2021年，他从汉中市委书记升任西安市委书记，仕途一路顺风，更一度被视为准部级接班人。不过在10月的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时被跳过，仅仅10多日就被带走了。方鸿惟的落马被外界视为陕西政治势力变动的信号。蒋望正指出，他虽然不是习近平的嫡系，但就和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关系密切，这个案件可能牵动习家军内部权力斗争。评论人认为，这场西安反腐风暴不单止是地方整肃，更可能是射出中共高层派系的新一轮较量。9月2号到3号，亚洲全球反诈骗峰会召开，全球有超过60个国家通过线下或者线上形式参与，其中包括日本、南韩、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几乎所有主要亚洲国家。不过中共政府竟然缺席了这个峰会。同时，这样一场影响重大的峰会，在中共官方媒体上也都看不见任何报道。中国民间对这件事的反响剧烈，消息在微信群、抖音评论区传播，网警屡禁不止。很多网民抨击说，中共作为疑犯、诈骗犯和诈骗总部没办法参加，见过开严打会议叫黑社会参加的吗？也有些话，亚洲各国没办法叫你出席，你一个搞诈骗的怎样跟反诈骗的坐在一起？确实有些不合适，希望你们能够理解原谅。位于缅北、柬埔寨等地区的诈骗园区管理层被指有中共高层背景，迫害人群涉及中国乃至亚洲各国普通民众。中国网友表示，诈骗园区都是在中共的授意下搞的，又不是交流诈骗经验，当然不会参加。亦有人认为，中共代表根本不敢出现在现场，他们是诈骗集团的幕后操纵者，他们不敢去，做贼心虚。放眼全球，割器官最多的人种是哪个种族？以移植手术续命最多的又是哪些人？其实全球都知道诈骗团伙的总部在哪里，他们就是诈骗总部头目，你觉得他们还有面子去吗？9号消息，贵州不折市发生一宗令人痛心的事件，两名少年开摩托车外出后失踪21日，家长贴出了寻人启事四处去找，不过后来等到的竟然是悲剧的结局。据大陆媒体报道，10月16号， 14岁的农村少年万恩润哲和16岁的罗佳佳两个人从贵阳上班地点出发，先去到大方县黄泥塘镇买了一架摩托车并且加了油，之后他们开去黔西市临泉镇方向，在临泉职业中学附近留下了最后的监控画面，经过一座大桥之后就再也没有踪迹了。两家人在个仔失联之后四处去找，多次在网上发布寻人启事，消息传出之后，当地民众和网友也都积极协助搜寻。21日之后，这两名少年的遗体在黔西市临泉镇青塘村被发现，距离黄泥塘镇仅是有大约20公里。当地村民透露，遗体11月6号在村里边被发现，现场情况十分惨烈，已经无法辨认面貌。黔西市殡仪馆证实已经接收两人的遗体，但警方仅是回应话具体情况不便透露。有网友痛心地留言，无法想象这20几日里边他们经历了什么事。官方到现在为止未公布两个人罹难的原因，亦没有确认这两宗事件的责任方。据家属称，16岁的罗佳佳在读完初中之后就辍学打工，在贵阳上班，万恩润哲是今年暑假才去的贵阳，两个人外出的原因不明，直到现在当地警方还未公布调查结果。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呼吁应该彻查真相，给两个少年和家属一个交代。有网友质疑说，只是说发现了遗体没有其他概述的，什么原因呢？摩托车去了哪里？如果只是个事故，有什么不方便透露呢？每次失踪的几乎发现的时候都是去世了，然后官方又不透露原因。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